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让我变成无私的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8日。我今年75岁，修炼大法前我患有严重的妇科病，例假一来就20多天，血见愁的药一瓶接一瓶的吃也没好转，又到小医院输液，一输就是半个月，每个月都要输一次，效果也不大，去不起大医院。我经常心慌没劲儿，心里难受的说不了话，孩子们跟我说话我只能摆摆手，没力气回答，后来就卧床不起了，饭也做不了，亲人们见我这个样都很发愁。1998年8月，一个亲戚叫我去学法轮功，说去病健身效果特别好，我一听就跟着亲戚去人家听师傅的济南讲法录音，我当时虚弱的只能靠墙伸着腿坐着听法，听完一讲法后我觉得心里很舒服，听完第二讲心里就不那么难受了，听完九讲后我很震惊，觉得师傅讲得太好了，都是教我们怎么做好人的道理。听完讲法后的第三天我就来了例假，当时我已经买好血见愁药，我心里想这次我不吃药，师傅讲得这么好，我看看这个法轮大法到底怎么样。结果例假来了3天就干净了，身体还很舒服，过去来例假时腰酸背痛浑身难受，这一下我彻底服了，怎么没早些遇到呢？此后我天天学法练功，我只上过2年学，转法轮书上的字有不认识的，学法典的人就耐心教我，渐渐的我能通读转法轮了。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事都为别人着想，不再与家人争斗。过去公公对我很刻薄，对我说话很难听，稍不如意张口就骂我，处处找茬，我觉得委屈与他争辩，学大法后不再与他争吵，处处体谅他老人家的不易，给他做可口的饭菜，对他问寒问暖。他当着我丈夫的面说，某某指我怎么这么善呢，对我这么孝顺。我说我是学了法轮功才这么对你的，不然我可做不到。全家人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家庭和睦了，我的身体也很快康复。老公公去世前也得了法，并托梦给我儿媳妇说，让你妈注意安全。1999年7月，邪党迫害法轮功，上面让教大法书。一个邻居听信了谎言，劝我说，我们上当了，把书交上去算了，省得惹麻烦。我说大法救了我的命，我才不交呢，谁也别想动了我的心。我仍坚持修炼，与人为善，家人和邻居们都称赞，说我像变了个人。1999年后半年，我在县城开了个小旅馆，善心对待每位顾客，有的顾客吃腻了外面的饭，就买来食材自己做，我免费提供燃料、炊具、佐料等。顾客们说，到了你的旅馆就像到了家一样温暖。 我利用一切机会给他们讲法轮功是被冤枉的真相，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很多顾客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离开时带走了大法真相资料，有的还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一次我给一个顾客讲真相，那人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专门抓法轮功的，你还敢跟我讲这个？我说，你是受骗了，不明白，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都得有一个未来呀。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他打断我说，你别说了，再说举报你。我说，可别报，报了对你和你家人都不好。他没言语，向门外走。我上前叮嘱他记住法轮大法好。有一对北京的夫妻在我旅馆住了几天，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讲了中共历次运动都是利用群众斗群众，迫害法轮功也是如此，用毒打、电击、吊靠、关水牢、灌辣椒水等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赚黑心钱，劝他们三退。听后那位男士说，我知道共产党多邪恶，1989年六四时我就趴在路边的花丛里不敢抬头，有人稍一抬头或稍一动弹就被枪打死了，广场附近的居民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就遭到机枪扫射，我当时吓得不敢动，尿湿了裤子，直到广场上的尸体被清理干净后，天亮了，一切恢复了正常，我才敢从花丛里爬出来回家。回家后吓得好几天浑身无力，躺在床上不敢出门。他俩爽快地做了三退，离开时请了两本大法书。2019年腊月25来了一位顾客，进门就对我说，我身上只有20块钱，走了几家旅馆都不让住。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自己是安徽人，到这边来要债，和债主说好了腊月28给钱，现在却找不到人，打电话也不接。我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功的，让他交10元的住宿费，没钱了我管饭。住下的头两天他还能出去买个馒头和咸菜吃，两天后他就饿得直不起腰了，我就管他饭，我吃啥他吃啥。大年初一开始封城，他藏在二楼不敢露面，我做好饭给他送上去，他是修净土的，每次我给他端上去他都双手合十说，谢谢大姐，再接过饭碗说，大姐你是真修的，这法轮大法太好了。我给他讲了真相，帮他做了三退，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他就和我一起学大法。正月初六，我正和面准备包饺子，派出所来人查房，看到了他。警察说，现在有疫情，旅馆不让住人了，你让顾客走。我打掩护说，他是我表弟，过来要账。警察说，那也不行，不让留人。那人听了就去收拾东西，说去银行自动取款的地方住。我说，不行啊，疫情这么严重，用不了两天你就得被抓走，我给你想个法子吧。我把他安排在一位同修家暂住，这位同修有一处闲房叫方便，这位同修每天给他送饭，他和这位同修学法练功，大约住了半个月他又回到我这里住了两个多月。解封后他找了份工作，把房租都给清了，还买了礼品送我，并一个劲地说，谢谢大姐，大姐呀，你救了我的命，我怎么感谢你呀。我说，你不用感谢我，你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救了你，我要不学大法我也做不到。他激动地说，对对对，谢谢大法师父。说完他面对大法师父的法相双手合十，眼里含着泪水，临走时他请了一本转法轮带回家。我修炼法轮大法27年了，生命在大法中得到提升，使我从一个自私为我的人 逐渐变成一个无私为他的人，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也救了我们全家，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法为师，跳出情，悟道还要做到，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7日。我跟随师父修炼已有20年有余，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才能够一路走到今天，能够得法修炼是我最幸运和幸福的事。法轮大法真善忍已在我心里深深扎根，像是一盏暗夜明灯为我照亮前方，使我在这个乱世中不迷航。在这20多年修炼中，我体会到了修炼的玄妙。师父为我不断净化身体，使我20年来从来没有去过医院，也没有吃过药，反而身体状态比同龄人更好，看上去很年轻。体力活、体育运动样样都行，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身体而影响工作生活，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心理负担，就是无病一身轻的感觉。我认为光是这一点，在常人社会中已经就是极其超常的了。想象一下正常社会中的人，不是20天，也不是20个月，而是20多年。从来没有因为身体问题给自己带来任何负担和困扰，这难道还不能称之为神迹吗？但是修炼大法更多的是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大法修炼最重要的是提高心性，要按照真善忍达到每一层师父讲法中要求的标准，要不断努力去掉自身畏私的特性，要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不断向内找，用法去衡量自己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达到标准，从而不断提高。第一部分，以法为师，放下情。大法内涵博大精深，修炼需要勇猛精进的，很多时候去掉执着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也能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不断点化和帮助我。比如前段时间去上学时，我都是边走边听神韵歌唱家专辑。几天后，家里有位亲戚突然去世，得知这消息之后，思考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才符合法。这些专辑中有一首歌是《什么是你的向往》，这是师父创作的歌曲。师父在红银三《什么是你的向往》中说，情是越正越紧的网，名利把人一生捆绑，执着中被伤得太重，什么才是人的向往？做人不是为了争抢，危难时神在把难挡，今生未见创世的主，你生生世世在寻访。随后脑子里就总是在唱这句，情是越正越紧的网，名利把人一生捆绑，真的是一直不停地能听到歌唱家唱这两句。我之前走路的时候，神韵歌唱家专辑轮流播放的，并没有只放这一首歌，可是在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却一直出现这首歌的这句。我立刻悟到，这就是师父在提醒我，不要执着情，我也是这样做了。并且提醒了也是家人的其他同修。我知道遇到的每件事都是修炼提高的机会，在常人层面讲情，亲人离世就会回顾起有多好多好等等。在跟同修通话的时候，得知他也说了很多回顾那位亲人的种种的好，很惋惜难过的话，当时我也跟着动了情。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醒我这个事情呢？我也跟丈夫同修切磋了一下，我们因为异地，所以难免会想念对方之类的，所以我们都认为应该去掉这种情，不能煽情，否则就像是情网一样，越挣越紧。就像师父把这个内容放在自心生魔中讲的一样，受自己的问题产生的魔，然后还会影响其他人，让有这种情的人也一并难受，产生波动，影响了本身该做的事，从常人角度也完全说得通。如果自己往那个方向一直想，就能使自己沉浸在那种感情中，就会体会到喜怒哀乐，然后就有了情绪的波动。如果是悲伤抑郁的话，从现代科学角度看，这种情绪也能给身体带来血压问题、内分泌问题、心脏及其他内脏问题，从而影响身体健康，时间久了就会造成更严重的疾病。一旦陷入情，也会影响学习、工作、生活，真的是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我们一致认为，要按照师父法理讲的，主动地放弃对情的执着，摆脱情的控制，集中做好各自该做的事，我们认为这就是对自己和对家人最好的负责。第二部分，悟道还要做到。最近我体会最深的还有一点就是悟道还要做到，因为我是从少年时期开始修炼的，所以对法的理解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刚开始还跟父母一起去弘法，那时候也经常听到大法学员提高心性后的好人好事，后来邪恶迫害就开始讲真相，用嘴讲或者发资料给别人，下意识的就把讲真相局限在通过讲话或者文字告诉别人就行，这当然是很重要的讲真相。但是自从邪恶迫害开始后，我们就不能公开去弘法，没有公开自己是大法弟子身份，我感觉就渐渐的在自己行为上放松的要求，感觉对自己做好本身就是正实法这个问题渐渐的就忽视了。所以身边新学员总说我言行不一致，说得很好，做的却不是像告诉别人的那样。还好在师父点化下向内找，才使我的观念发生了转变，把着眼点放在提高自己心性上。我由之前总爱打着为别人好的旗号，经常强制别人听自己的，非常自私蛮横的人，变成了遇事为他人着想，虚心接受批评，主动承认错误，真诚的人。身边亲人见证了大法改变了我，也坚定了对大法的信。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首先修炼好自己，这就是正实法的最好方式，也是做好讲真相的基础。不要因为修自己难，而只是停留在把真相讲给别人，自己还是我行我素。我发现不光是我，身边很多老同修都有这个问题。讲真相是讲真相，自己遇到事情时候就按照自己的那套我行我素，造成了很多严重的干扰。我认为是信师的程度不够，而且这里也有党文化、无神论以及现代观念的影响。由于我知识水平有限，以前只是知道无神论、进化论不好，否定它。反正我也不是科学家，也没有学太多的科学，也退出了党团队，又在修大法，当然是信神、有神论，所以我在这方面问题不大。但是现在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由于种种机缘，我在社会学专业学习，现在社会学专业课中需要经常讨论各种思想对社会和人类的影响。学习后我发现师父说的这些都是千真万确。我发现现代社会的各种学科、各种理论的奠基人，那些所谓有名的学者专家及其理论， 其实是非常直白的，就是凡有神论的。像这样的所谓的有名的学者和理论还有很多很多，这些都是各种学科的创始理论家，现代的科学、政治、经济等等方方面面的制度、科学体系、知识框架都是建立在他们这些理论基础上的，而通过学校被现代人一代接一代的学习。即便我们没有直接学过这些人的这些理论，我们现代社会也是在这种理论上发展而来的。我们被灌输的都是这种凡有神论，强调人是理性的主宰，实证科学这一套让人变得非常自大狂妄，以自己的尺度衡量一切，取代神。这是一种不需要仰望，认为人可以自己制造真理和价值的可怕的邪恶思想。这些理论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不仅使个人自大狂妄，还使整个人类文明集体自大狂妄。人认为自己可以脱离神，超越自然，掌控一切，以为科学能够解释一切，否定一切不能量化的东西，个人欲望高于一切等。了解了这些之后，让我非常震惊。我采取的解决办法就是，我虽然现在离不开这个社会，但是我可以加强我信神的这种正念。我经常提醒自己，我信神，要谦卑，要以法为大，而不是自己人的想法。信神就要按照神说的做。后来就明显的感觉，自从我开始认真的对待信神这件事以后，现在我悟到了法理就会按照去做，变得非常理所当然，没有任何不情愿或者再打折扣。很简单的就是，师父法是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不怎么反复了。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恢复对神的坚信，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就是我最近的学法心得，我的理解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众生快乐，我也快乐》，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6日。我很惭愧，前些年由于学法浅，没有真正认识和理解修炼与正法的严肃性与重要性，从心里说自己没有做到位，失去了许多自己本应该提高的机会，蹉跎岁月，荒废了大量的宝贵时间。这些年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方知自己这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责任。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师父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的一切，我们才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师父为宇宙众生承担了一切，他们才依然在历史的现在而存在。师父为世人承担了一切，他们才有机会还在世上。师父把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浩荡佛恩给了我们，给了宇宙和世上的众生，为的是什么？师父为的是正法，拯救宇宙大穷，救度天地苍生。师父赋予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光荣称号，是让我们担起助师正法、 救度众生的重大责任。我们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我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随师来到世间，兑现来前誓约，最终带着自己的众生随师回归天国家园。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和荣耀啊！境界升华上来之后，能够把修己救人放在了首位，在自身同化大法的同时，把讲真相作为己任，无论是外出还是在家里，把大法的福音都传给每一个世人，只要有缘相见，就是大法救度的众生，我都把大法赋予我的慈悲送给他们。几年来，我每次去本镇或邻镇赶集以及购物时，都带上真相资料，包括真相币和真相护身符等。首先发资料，随着买东西再兑换真相币。过程中遇到有缘人讲真相，对方明白真相后再送护身符。因此几位女老板自然和我成为了朋友。邻镇一家超市的两个女老板读了我送给他们的天赐红符小册子，明白了大法真相。他们大量的用真相币给顾客找零钱，从原来冷冷清清的一个小平房超市，前五年建起了二层楼，发展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大型超市。他们的生意蒸蒸日上，其中一个女老板每每见到我，总是恭恭敬敬地向我双手合十。我每次买东西，他们总是廉价卖给我，我多次把自家种的各种蔬菜送给他们吃。还有一家农药店女老板，我经常去她家买除草剂，借机也把师父给世人的几篇讲法送给她，她都收下了。我和她多次兑换真相币，少则500元，多则2000元。因为忙，她连数都不数，非常相信我。我每次去买农药，见到我就亲切地叫大姐。他总是卖给我效果最好的农药，我带去的其他人他也同样给予优惠。我买蔬菜和果树药，他连成本都不留赠送给我。几年来，我家的农田用他家的除草剂灭掉了过去的草荒，给我腾出了很多时间做正事。去年以来，我把家里菜园的夏菜、秋菜一次次地送给他。他家的买卖在我们这一带是红红火火，雇用了两个员工还忙活不开。前不久我去本镇赶集，该做的事做完后，我在市场门口等候家人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大姐，她很忧愁的样子。原来是她手里没有零钱乘车，她告诉我她买肉把零钱花了，因为卖肉老板不要她的百元钱，不愿意找给他零钱。我马上把包里的真相零钱换给了他，给他讲了真相，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他连声的道谢。我从大姐那里得知卖肉老板缺零钱，第二个吉日我特意给老板送来1000元真相币，他非常高兴。那天因为天气寒冷，他没有卖多少钱，只能跟我兑换600元。我说这400你先留下，下集我来取。他说那不行，他马上去对过找卖食品的老板帮忙，还给了我那400元。本镇一家夫妇肉店，他俩明白真相后，我送给他们的真相台历年年摆在肉店里的办公桌上，来来往往的顾客都能看到，他们也一直用真相币给顾客找零钱。这几年的生意兴隆得不得了，其他肉店每集卖一头猪都很困难，而他们卖一两头猪不费劲，有时卖三头猪。我每次去买肉，总是在要散集时才过去买，因为我看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每年在他们手里流通的真相币高达数万元。我总是鼓励老板娘说，你们帮助我们大量的传福音，其功德无量，你们的生意肯定好，大法在保护着你们。老板娘非常高兴，我每次去总是亲切地称我妹子，老板也让我坐下歇歇。我买肉，他们都廉价卖给我， 我过意不去，我把家里的特产花生米送给他们。以上是我在讲真相送福音中的意外收获。我没有想到世人会如此的感谢我，他们是在感恩大法，感恩师父。众生快乐，我也快乐。在此，我感谢常年给我送耗材和真相币的同修，感谢制作真相币的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冷漠，修出慈悲。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8日。在修炼过程中，近年来师父点化我的方式之一，是在我头脑中会自动背诵师父的某段讲法，可能因为背法后记住的法多了些，所以这种点化方式也变得更明显。一天练功时，脑中突然自动开始被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讲的一句话，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但当时其中能不能付出这句话中的付出两个字怎么也想不起来，而本来这句话是背得非常熟的一句话，练功后我赶紧去翻书，看到是能不能付出，心里一动，是师父在提醒我付出的不够吗？是推广神运的事做得不够吗？和很多同修相比，我是做得不够，可是我已经在自己能利用的时间内努力做了呀。比如感恩节放假一周，连上两个周末9天的时间，我一天也没停下来做神运呀。那是做法太单一吗？由于我的时间问题，我主要就是贴海报。当时我没有完全悟到师父到底在点化什么，但接下来周末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真正明白了师父的点化。周六我去一条比较繁华的街道贴海报，快结束时遇到一家牙医诊所，当时我手上只有海报传单，已没有日历了，但日历其实更适合诊所这种地方，因为很可能会被贴上一整年。我犹豫着，是直接进去就放传单，还是回车上再拿日历。车离得不远，但来回也要10分钟，而且也就这一家诊所，我正在用人中的效率衡量着是否值得回去一趟，但突然想到那天师父的点化，关于付出的事，是不是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再多为众生付出一点呢？人的效率原则也不适用于救人的事吧，既然是为了众生，有什么好犹豫的？于是决定回车里取日历。我从透明玻璃门看到前台的两个工作人员都很面善，更加毫不犹豫回车上拿了日历。返回诊所时，恰好医生也来到前台，平时医生多半在后面，很少能碰见。他看到我便热情地问是否需要帮忙，我说是来送一份神韵日历，让这个美丽的日历陪伴他们一年。他说，啊，我经常看到神韵的广告，但神韵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还是在贴海报的过程中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马上想到神韵演出中主持人说神韵的意思就是神舞动之美，于是我告诉他，神韵 means the beauty of divine beings dancing。 当我刚说完 beauty 这个字的时候，他做出来一个夸张的搞笑表情，说，啊，The beauty。 我意识到英文的 beauty 有双重含义，除了美之外还有美女的意思，所以他以为我说神韵就是美女。我赶紧继续说完 of divine beings dancing， 神之舞。当我说完后面几个词后，他的表情立刻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从开玩笑的表情变成了很认真和尊敬的表情。我心里感到震撼，原来这句我们在演出中经常听到的话有这么大的威力。接过神韵日历和传单后，他立刻注意到最上面那行字，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
他说他正看一本蒋文革的书，提到那时候连孩子都可能揭发父母。我说确实如此，亲人、夫妻、师生之间都可能反目，但那往往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被中共逼迫。他说太可怕了，还好美国不是共产主义。我提醒他，中共现在也在美国做坏事。他很认真地听着，更巧的是，我的包里居然还带着几张中共跨国镇压的传单，就顺势递给他以及前台的两位工作人员。医生看了这张传单，告诉我，我完全相信你说的。我说那是因为你是个好人。他听了很高兴，当然我会叮嘱他和前台的工作人员关于购买神韵票的事。最后我们愉快地道别，走出诊所，我立刻意识到，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充分的机会跟医生讲真相，是因为我起了那个愿意为众生多付出一点的念头。如果当时我只拿着传单直接进去，医生根本不会出现在前台，一切都不会发生。师父借由这次经历让我看到，如果心性稍微提高一点，慈悲心更多一些，救人的效果马上就会不一样。反之，即使做了很多，效果也可能不明显。所以师父是在点化我，在推广神韵时，不仅需要行动，还要有真正愿意为众生付出的心，实际上就是慈悲心。那我以前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仔细反省，我发现自己做神韵时的心态，很多时候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觉得作为大法弟子，自己应该这么做，或者必须这么做，因为这是师父的要求，并不是发自内心对生命的珍视和怜惜，不是一种完全自觉的愿为众生承担和付出的心态。早就知道做事和修炼不是一回事，现在才清晰地知道救人的事做得多和救度众生的愿望强其实也不是一回事。当然，救度众生愿望强的修炼人一定会做很多救人的事，只是反过来则不必然。那是什么原因使我不能真正发自内心的愿意为众生再多付出一些呢？我发现它是旧宇宙生命深处一个很冷的东西，那就是对其他生命的不在乎。有的时候表现出来是不动心，自己还以为是修得好呢，但其实是冷漠，知道生命在被毁灭也没有紧迫感，不动心，这还是来自旧宇宙中未思的属性。我们都知道生命失去肉身可以在轮回中转生，也许还有得救的机缘，可是如果在正法中被淘汰，那就是形神全灭，而这些生命也曾是高层下来为救自己的众生的，看到这一切就不动心吗？那和师父在《转法轮》第三讲中提到的那几个旧宇宙中不动心的大觉者、大道有什么区别？他们很冷漠地坐在那里，看着师父救人却无动于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几天我真的心里头很难受，就感到那么一种滋味。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我非常惭愧。虽然每年都会努力参与推广神韵，但因为我内心没有察觉到的冷漠，使我失去了许多向世人讲清真相的机会。有时还想，商家大多数店主平时都不在店里，医生也不在前台，也讲不到主流社会的人啊。可是如果我真的带着慈悲正念的场，可能那个有缘的店主和医生就会出现在我面前。就像上面举的那个例子，也遇到过很多表示想看神韵的人，但我也只是叮嘱一下尽快买票，却从来没有想到记下这个店，过一段时间再来跟进。我对众生还没有在意到那个程度，所以想不起来做这些事情。当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冷漠它不属于大法弟子的本质，因为我们的生命本质已经被师父再造了，新宇宙是为他的，师父要求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全为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承认他，认清了就不要他。想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头脑里又想起了师父的一句法，师父在红银六不要失败中说， 创世主再造新天体，因为他对众生爱。是啊，师父爱的众生，我们也需要去爱他们啊，不能冷漠。当然，师父的爱是慈悲。分享自己的这个经历，希望我们在努力推广神运的同时，也注意自己的做事心态，修出更多的慈悲来，这样才能把众生带进神运的剧场中。师父也一定会在我们需要提高的地方点化我们的。个人体会，不足之处，望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30年修炼持之以恒，耄耋老人精进不怠，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6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86岁，我从1995年开始修炼大法，至今已经30年了。这30年中，我的修炼之路波澜不惊，我最大的体悟就是忍与坚持。下面我就向师父汇报一下我的修炼体会，与同修共勉。第一部分，从强势压人到宽忍为他。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助产护士，在英国读了4年书，回国没多久就被父母要求帮忙自家的餐厅生意。我家共有11个兄弟姐妹，只有我愿意放下自己的工作来帮父母看店。做餐厅非常辛苦，起早贪黑的。我当时年富力强，要同时兼顾很多事，管理后厨、前台、照顾客人，还要接洽蔬菜鱼肉的供应商等等。我那时认为人就要强硬，否则别人不会听我的。因此我做事非常强势，说一不二，对店里的员工要求十分严格。比如过年期间，我要求他们初一休息一天，初二一定要回来，如果初二不来，他们就不用再来了。以前我认为如果我不骂人，人家不怕我，人家不会做好给我，所以我一定要很严格的，如果放松一点，他们就会乱来了。那时候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扛，我父母也都是我在照顾。为了照顾父母和这个餐厅和弟弟的2个儿子，我放弃了组建自己的家庭。我弟弟的太太丢下2个很小的孩子走了，弟弟在印尼工作，我就负责照顾他的2个孩子，那时一个才1岁，另一个2岁多。我的家人看到了我的付出，虽然我很强势，但大家都听我的。1995年，我的好朋友向我介绍法轮功，说非常好，让我跟他一起修炼。我就跟他一起上了9天班，感觉很好，从此走上了修炼路。刚得法时，我什么都不懂，在阅读转法轮时还在抽烟，无知的一边抽一边看。当看到转法轮第7讲戒烟这一段，师父说，在这个学习班的场上，没有人想到抽烟，你要想戒，保证你能戒，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选自转法轮。我真的马上就戒掉了，再也没有碰过烟。修炼后，我的最大改变就是脾气改好了，我学会了忍。我之前是不能被人说的，一说我就爆炸了， 家里人也都让着我，现在我可以忍，人家讲我什么，我就是静静听，不然就笑笑。人家骂我，我还会说对不起。一想到师父的法，我就什么都能放下，不然要失德呀。我的兄弟姐妹都说，哎呀，你不相同了，你以前一直要骂人的。修炼30年，我的身体一直很健康，我从来没有吃过什么药。偶然有头痛发热，我练功就好了。有时腿痛或脚痛什么的，我抱轮一下就好了。本地政府规定我们老年人要去检查身体，他们会说你这个高那个高的，然后会给你一些药物，我就收了。不过我不需要吃那些药。我的家人看到我身体一直都很好，什么病都没有，走路也很好，每天都出去，这不是一天两天，而是30年，他们都看在眼里。我的一个弟弟后来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第二部分，看淡利益得失。我妹妹的孙子结婚后，因为申请的屋子还没有下来，就住在我家，因为我一个人住。他们进来后，东西放的到处都是，我也没有讲他们。一开始只是占用一个房间，后来是两个，然后客厅也堆满了他们的东西，他们只是还水电费。我没有计较他们，因为我一个人只需要一张桌子，能学法练功就好，其他的他们要用就用，怎样都行。他们如果想吃，我也会煮给他们。他们的小孩出生后才一两个月，我还要帮忙照顾。上线学法时，我抱着 baby， 他会咿咿呀呀地发出声音。同修问，你家有 baby 呀？我修炼了以后，对这些利益的得失都看淡了，不会计较了，能帮忙我都会去帮。虽然为了家人我没有组建自己的家庭，但我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得到了最珍贵的大法。而且我为家庭的付出，对父母的孝顺，可能也是我能得到大法的原因。我很庆幸自己的选择。因为帮忙父母照顾餐厅生意，我没有薪水，没有公积金，所以父母把买的2间洋房放到了我的名下。父母离世送走二老后，我就把房子卖了，自己买了一间屋子，留了一些钱，够用就好，其他的都分给兄弟姐妹了。我想我自己要收一些钱，去哪里都不用向别人伸手。如果我没钱了，我还可以卖了这个屋子再买一间小的。我不能自己没有屋子靠别人，我还是要独立养活自己，不麻烦别人。我以前很在意钱，修炼以后把这些都看淡了。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第三部分，在帮助同修中修掉急躁心。有一位来自印尼的同修想用华文阅读转法轮，跟大家一起学法，他跟不上，大家都读得很快。我就跟他说，你来了，你读给我听，不会的我告诉你。你不用着急，慢慢来，一年不行，2年好不好？我就跟他一对一学法，教他用中文来学。我们每个星期一起学2次。他一开始连第一讲都读不下来，我让他读给我听，不会的我就教他，纠正他，还叮嘱他回去后要继续读，不然下个礼拜又会忘记了。有时候他读得磕磕巴巴的，前面读完了，后面差几个字他就不会读了。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强忍着，这真是需要耐心。现在他已经会同读第一讲了，能做得很好了。虽然看起来我是在帮他，其实我们是在互相帮。我从中学会了忍，去掉了急躁、不耐烦的心。 第四部分，修取安逸心，知难而进步不停。我刚开始修炼的那几年，因为97岁的妈妈还在，我又在工作，所以就没有时间出去练功，只是到同修家里一起学法，一个星期一次。那时我一星期练功超过三次，在家里也很少练。后来同修一直劝我去活动中心跟大家一起学法，我慢慢地走了出来，跟大家一起学法练功。2012年我跟同修一起去美国参加了法会，从那次开始我就一直珍惜每一次能去参加法会的机会。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说，难行能行。我理解看似不能做的也一定要去做，我不会做也要去做，走不出来我也要走出来，闯过来了就好了。每当我觉得很累不想出来时，我只要换了衣服走出去马上就好了，我就舒服了。有时同修问，你今天出去学法吗？我觉得累就说不要了，可等到我坚持去到那边跟同修在一起学法，我感到精神奕奕。有时在家里早上不想起来练功，同修打电话过来叫我，我就赶快起来，起来就好了。我觉得去掉安逸心之后状态很好，我如果不去学法不去练功反而会更糟糕。一次我走路时不小心踩在龙沟里，整个脚崴到了，医生说是骨裂，练功的时候腿盘不上去，我就单盘，即便脚痛我也要盘腿练功。我说只要我能够盘腿什么我都不管，后来慢慢的我就可以双盘了，我就这样坚持着，后来脚腕不药而愈，完全好了。从疫情开始后我们就在网上一起练功，每天早上4点20分开始练一个半小时的动功，发完正念后接着练静功。我们几位同修早上在网上一起练功，至今已经4年多了。最近放音乐的同修悟道，现在疫情已经结束，大家不应该再在家里练功，而是要走出去，所以决定停止网上练功。我悟道，我们不是个人修炼，是要证实法，应该走出去练功弘法。我决定去景点，那里的游客非常多，我早上7点钟出门，在车上我可以学法，从家到景点往返大约2个多小时，刚好可以学完一讲法。在景点8点半开始练5套功法，12点发完正念我才离开。我练功时听到同修在向游客介绍法轮功，并指着我说，你看到他吗？他已经86岁了。然后就听到游客的赞叹声。我很高兴我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证实法，一举三得，路上学法景点练功，同时还可以证实法。第五部分，海外证实法，腰包失而复得。我从75岁退休开始就越来越多地参加弘法活动了，每年美国的法会、香港的游行、纽约的游行我都会去。香港游行是最长的，要走10公里，每年我都要去4-5次，坚持了近10年，每次我跟着走，一走就是4-5个小时不间断。我能顺利走下来，什么事都没有，和年轻人一样。在我身上曾经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有一年我要离开香港去美国，在香港机场上厕所时很多人排队，我上完厕所就跟同修一起过了海关，进入候机厅了。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小腰包不见了，腰包里有我的护照、机票、钱等重要物品。我马上要坐飞机去美国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回忆了一下，想起应该是落在厕所里了，现在又不能再进香港，怎么办？而且这么长时间了，腰包还在吗？我们找了机场的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他帮忙回去厕所找，那里依然有很多人排队，但却有一间厕所门一直关着。 排队的人说，那个厕所好像锁上了，不能用。可是当这位工作人员去打开厕所时，却发现腰包好好的放在厕纸盒上。这间厕所是谁锁上的？打扫厕所的人不可能去锁它，一定是师傅帮忙上的锁，让我的腰包不会被人拿走，让我可以顺利去美国参加法会。感恩师傅的看护。30年的修炼，凭着信师信法，我走到今天。虽然没有惊涛骇浪，但安逸更容易消磨人的意志。我很庆幸自己通过多学法练功，在同修的鼓励和帮助下，修掉了安逸心，平稳地走过来了。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